再请美国代表发言。
Thank you, Mr. Chairman.
谢谢。首先，我们跟其他人一道感谢今天的主讲人非常详实、出色的介绍，今早做的。借此机会，我们想谈谈我们是怎么看待全面的武器审查，也就是在自主武器方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首先呢，我们讲到这个武器审查不仅仅是讲法律上的审查，讲得清楚一些，我讲的是全面的获得武器的这个过程，其中包括武器的法律审查，但是呢也包括政策的审查，也就是在自主武器方面的。我们的防务方面获取的这个政策呢，是要全面的考虑武器，确保它是可靠的、可预见的，而且呢在应用的时候是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我们要考虑整个受期，也就是说可以分为主要是五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呢是包括这获得武器系统的要求、分析和评估它的技术的功能，还有工程和生产，以及运作和支持等等。在五个阶段当中呢，这个武器呢都应该有关键的安全的性能。如果有安全的性能的话呢，也要专门交给一个适当的武器审查局，来在业内和根据政府的标准进行审查，并且提出一些最佳的实践。武器系统它如果有自主的功能，那就要受制于这个防务的获取的这个程序，尤其是在设计方面，应该在使用方面呢有一定的人的判断。3000.09 这个国防部的指令还要求有两个高层的官员在实地运用之前，在武器有自主的功能的方面要进行审查。在这个方面，高层的官员应该确保，我现在要引证的就是这个指令，就是这个设计的系统应该有适当的能力，让指挥官和操作人员能够行使适当的武力使用方面的人的判断，要在一个适当的时段当中，按照有关的意图以及指挥，要确定要瞄准目标，或者是在继续瞄准之前要征得人的这个判断的同意。它主要是在尽量减少失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要让在瞄准过程当中完全不受控制，对于安全方面进行防篡改或者其他方面的安全功能方面的审查。同时呢也要进行核证并进行检测，来确定系统的可靠性、适应性能不能够在实际的作战的条件下，其中包括有敌对方的可能的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在缺乏控制或者是无意的使用方面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呢要做全面的这个审查。在第二个阶段，在让它投入实地之前呢，高层指挥官也要确保刚才所讲到的这些设计方面呢能够得到执行，而进行核证并且进行检测，确定它的能力、它的作战的性能、可靠性，并且是否有适应性，也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条件下，这系统的能力以及人机的互动、有关的学说、战术，还有 TPP 等等，还有培训，以及要让它有适当的能力，让人能够做适当的判断，在实际的应用方面能够很好的遵照作战的法律，以及按照有关的安全的规则以及作战的规则来进行等等。 TTP 和这方面的学说要进行同行的审评，不断的进行修订，并且要让作战人员能够去理解这方面的能力在务实的这种条件下。同时呢 人机的互动呢，也应该让这个受培训的作战人员或者操纵人员能够易于理解，能够有明确的程序，让操作人员能够启动或者是解除这个系统。最后呢，法律的这个整套程序才能够完全结束，所以呢，就确保了在武器系统方面，如果呢这个自主呢就是要进行两次的这个法律的审查，有自主功能的话，以便确保我们的美国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获取这种武器是否受禁，也就是它的拟议的用途是不是经过计算是可行的，而且呢它是否会滥杀滥伤，还有它是不是一种传统性的或者是受禁的这种武器，如果是不是违禁的话呢，法律审查还要看看这方面这个法律就这种武器来说它的这个特点，尤其呢在是否有限制，然后部署方面呢是否符合这种限制，最后呢法律审查还要考虑是否要采取其他的措施来确保遵照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也就是说跟这个特定的武器相关的，比如说是否要有特定的培训的计划，或者是具体的措施，或者是特定的这种武器的交战规则也要考虑在内，同时潜在的 loss 要审查，也要确保它的可靠性，这方面就有特定的意义了，所以呢应该要有严格的硬件软件方面的核证和研发和测试的要求，确保武器呢是真正能够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这样才能够确保系统在实际的操作条件下，特别是在敌对方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是真正能够有适应性的，不要对这个武器呢就丧失了控制，造成过多的损伤。我可以说在武器方面，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没有专门禁止自主性的或者是自动的这个特点，甚至是说要加强在实际条件下的它的可靠性，其中包括抱歉，代表自己中断了说，对不起。比如说有一些弹药，是尽量减少这个意外的伤害，比如说专注于军事的目标，所以呢，在这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些人道原则的宗旨。所以呢，我再次感谢这方面讲到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中间应该有一个步骤，首先呢是要了解全面的武器审查，其中包括潜在的 loss 以及自主的性能方面的审查，要了解最佳的实践。